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斯塔克闲事，听我们聊科技生活大小事。我是斯塔克 AK 台的电机博 AK 数据科学家的嘉豪。我们来讲一下，是二月份的月报吗？其实好像也不算耶，因为我没有什么整理新闻或者是这个月的重大的东西给大家分享，但是我还是会跟大家聊聊最近我看到的一些总经啊，还有一些趋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台湾我所看到的科技业迈向好了。我上个月去就职博览会，就是因为有科技业的朋友还在失业中，就是还在找，那不妨就是像一些半导体产业，还有传统的一些科技厂，像是做测试的工程师，他想转我们 computer science 资料分析，或者是在写前后端的一个部分。我先讲一下我所看到的好了。第一个是最近股票上20000点，其实大家可能都觉得还不错。那大部分呢也是有看到说，台积电现在也涨到了784元左右嘛，上看800 ,NVIDIA 都已经快要1000了，有没有？手痒痒的很想卖，还好没卖，现在目前 NVIDIA 是卡在908左右。其实最近就是 AI 产业啊，那台湾就是由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台积电带领上20000点嘛，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半导体产业是不是还不错？那我所看到的半导体产业，像是台积电、立积电、联电，还有像是 IC 产业 Design House 的话，联发科等等等，这些产业其实蛮有趣的点是，他们都大肆的在扩张基层人员。另外一点蛮有趣的是，他们不太想接受有经验的人这件事情，他们还是想从新人开始培养。那我另外一个看到的东西是 supply chain 这一个部分需要的人并不会这么多了。那 supply chain 这一个部分呢，也包含了像是跟国外的贸易、原物料的引进等等等。我想讲的跟国外交易的 supply chain 的这个职位并没有开这么多。我所想到的是有几种可能。第一个是，其实在跟国外出货这方面，出货量并没有增加太多，甚至是一个停滞的状况。另外一点呢，是国内呢这边会有一个比较大量的需求。我们在跟这些产业公司聊的时候，国内的采购这个职位还在持续的找人当中，但是跟国外的 Prada 的人力需求是蛮停滞的一个状况，真的觉得蛮有趣的。那也代表了景气可能真的这么好，但是我们的出货状况可能是有将近到一个高水位，这边需要的人呢跟职员也不需要这么多了，我们可能需要的是底层的人员 RD 生产测试开发等等等，那管理出货的这一块人才其实不需要太多。那这个真是蛮有趣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解释呢，是各国的保护主义其实也开始盛行了嘛，我们有开始来讲说像台积电不是也去美国也去日本设厂嘛？那像日本都要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厂了，虽然美国那边因为一些状况其实还是蛮停滞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保护主义会跟 supply chain 这边产生一个连结呢？其实也主要是我们的出货量可能就是达到一个水位之后就不会再往上增加了，其他的货物生产他们可能就是需要当地那边的工厂去帮他们做出货，所以其实在台湾半导体可能也面临到了一个转型的状态，是我们要更加的去注重自己的技术培养。刚刚有讲到的 RD 部门，台积电像3奈米、2奈米、2奈米以下 AP 还有高技术的封装厂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以后的一个法宝啊，还有秘密武器。还有像光通讯的部分，像光通讯技术结合高技术的封装啊，目前才开始要大量的应用在我们高技术的产品，像台积电也是最近几年才要开始大量的量产。我有看到日月光虽然应该是有这个技术，但台积电其实还是把大量的货物是自己用自己的细光子封装技术在进行啦。这一块就是可以再慢慢的拭目以待，因为其实在 AI 伺服器这一块其实会大量的应用到800G 的光纤模组，因为他们就是要更快速的去做传输嘛，所以未来这光通讯的技术是蛮，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OK， 那我另外一个想讲的部分是我看到就业博览会会来招人的这些光电产业，像是 LED、 太阳能、面板、 然后荧幕等等，这些产业90%都不见了。90%都不见了，对。那还有看到的只剩下我记得有达有来，那很多那种做光模具还有 LED 的通通都消失了。那相对应跑出来的是一些 ESG 的产业，不管是做绿能的一些风电啊、机组啊、储能设备，那还有像是建筑，像是中鼎，就是有在这个就业博览会里面拉人。那我觉得台大其实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产业都会来我们学校就去招人。那如果你去清大、交大的话，你可能就会看到比较多科技厂。那如果你去政大或者是辅大这种学校的话，诶，可能文学院这种银行啊，或者是像一些行销的公司就会比较多。那在台大的话，你就全部都会看到。对，就是你会觉得那规模不一样啦。虽然这时间过了，但如果听到这边以后，如果你是有这种就是想要找工作的人，你想要一次了解很多产业在干嘛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好啦，那我另外一个想讲的东西是 ETF， 最近最夯的就是00939跟00940。这两个 ETF 最近真的红到爆炸，然后还有一些广告文啊就说诶，倾不是倾家荡产，就是解定存啊，或者把钱全部搬出来，把以前的金融商品全部卖掉，都要买这两只。那这两只基金其实最大的特色是月配息。那最近几年其实蛮流行高股息基金这种东西嘛，就是哦，我们有一个稳定的被动收入，那你定期定额来买的话，你可能每年啊或每季就会领到一笔不错的这种配息。那以便利大家就是在做一个方便的就是风险分散的部分嘛。那其实这两支都主打这种月配息的部分，我现在录音时间是3月14啦，00940好像今天就被 close 掉了，然后明天3月15要缴费，不然之后就不能再买了。虽然有点晚，那我也不是来业配的，我只是来跟大家分享说，诶，最近有这个东西蛮夯的，那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到底在夯什么。00939跟00940，我们刚刚讲了嘛，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高股息，而且它会在某些月份然后重新去看 review 说诶，哪些是去年高股息的一个公司，他们就会重新替换掉，然后让它永远保持一个高股息高报酬的一个 ETF 组合给我们的使用者。那它有一些条件，我这边就快速的念过去给大家了解一下啦，因为它会一定会有一个选股池嘛。这个选股池像939跟940，它都会先去挑选现在市场上上市上柜里面流通性最高的250大的一个股票，从这个流动性先去筛选。为什么会筛选这个流动性？就是因为他怕使用者要买的时候没得买，要卖的时候没得卖，类保证说使用者来买卖的时候他们一定可以去做一个调配，不会让使用者就是买不到。那还有一些规则，像是最近两季每股盈余总和大于零，并且在最近三年的现金股利发放率是在 0% 到 120% 之间，那也排除最近一季的第一率值还有季增值低于 30% 的股票，就是它有一个成长性在嘛。对，反正就是要保证说这些股票都是流通性很高，而且都会配息，而且营运不佳的公司会帮你拿掉这样子。那00939的话，它是在每年的五月会做一个重新 review 的部分，就是他说公司要赚钱嘛，然后有发放股票，它才保留在这个00939这一些股票里面。那它的股票权重，我念一些 3% 到 6% 的，像是它里面有联发科、伟创、大连大、联咏、日月光、星星、瑞昱、长龙等等，都是最近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很夯的一些个股。那00940呢，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优点跟刚刚我们讲的一样，就是月配息嘛，然后会帮大家 review 一下诶，最近有哪些产业然后不错的它才会保留。那它这边的选股池就是会写的有点不太一样，像00940它的选股逻辑是说流通性很佳，但它怎么佳，它不只是挑上市上柜前300大的公司，也要近一个月成交额有 70% 以上，然后近八个月交易金额有大于1亿元的，他们才会留住嘛。然后会根据 EPS、ROE、毛利成长率、 挑选出比较会赚钱的公司，然后选择比较低本益比、低负债、低风险的这些公司，然后他们不要 KY 股，就是这些境外的公司，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高风险，然后用了一个行销术语说它是符合股神巴菲特价值投资的一个个股啦，然后挑选出50档成分股给大家。巴菲特最注重本益比啊 ROE 嘛，这些有赚钱的公司他们就挑选进来。那比较夯的像是什么长龙啊、联电啊、中美金啊、神机汉唐等等，他们挑了50只啦。那有哪50只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询一下他们的成分股。那我这边讲一下，大家粗浅的先了解了为什么这个东西很夯，除了月配息是蛮新的一个东西之外，行销术语我们也知道了。另外一个被大家觉得是优点的是它10元就可以买一张，那我们都知道一股是1000张嘛，那它一股目前申购的时候只要10000块，就大家都会觉得捡到便宜了。其实不是，以往过去呢最便宜的 ETF 在申购的时候大概是15元，所以你买一股大概是15000。那这一次它只是把门槛降低，它不叫做捡便宜哦。大家这个我先讲在这边，它一张10块钱，但是其实 ETF 的价格它是说我们这10块它把里面的几%拿去买长龙，几%拿去买汉唐，几%然后拿去买另外一家股票。ETF 就是帮助我们去分散风险，然后把这10块钱可能拆成5-10%买不同的个股在里面，所以我们不管一张买10块或者是15块，跟有没有捡便宜一点关系都没有。 ETF 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它的管理费比较少嘛，投资标的也相对比传统经理人的基金透明。那另外还有分散风险这件事情，就是它会帮你买比较多的一个标的，然后去分散风险。虽然它有分散风险的优点，但如果今天来一个黑天鹅，有系统性风险的话，就全部打击到嘛，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ETF 其实还是不会有债券或者是定存这么的稳定。那流通性风险的话也是 ETF 的一大缺点，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说为什么00939跟940他们会想要挑流通性大的个股来去当成他们的选股池，就是因为他们怕如果流动性不佳的话，投资者可能会买不到，这些都是 ETF 的风险。讲回来00939跟00940的缺点会在哪里，其实如果耳朵尖一点的朋友，我相信你已经听出来了，他们都挑了像是长龙啊，或者是我们之前涨过一大波的一些 AI 概念股。那如果今天我们刚刚讲 ETF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系统性风险。现在这些个股都涨了这么大一波，那他们真的还会盯在那边吗？还是会有一个大幅的修正？那很多人也说什么很人多的地方不要去，现在很多新闻都在说什么00939940一堆人去嘛。那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东西是00940开始在 FB 上面开一个什么自救会想说这还没有上架你就有一个自救会可以开了。很多文章在说940开的可能会有折价的问题，就是它现在申购是10块钱嘛，可能它一上架会比这10块还要低，就大家都会赔钱。也不妨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风险嘛，这些个股已经涨得太多了，可能之后面临修正的时候，这个 ETF 的价格就会开始往下掉。那也有很多人可能会只想赚前面一波赶快散，所以其实也会有一个大幅的卖压下去。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回到大家的投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我最近也在设计一些投资的水箭式，大家有没有看过猎人？猎人就是在测试你的念能力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水杯嘛，然后你发动你的念能力之后，根据水杯的变化，然后就会知道你是哪一种属性的念能力者。那我最近在做投资的水箭式，就是你可能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之后，我帮你就是很简单的粗略分类你是哪一种的投资者，比如说你是长线的投资者，还是短线的投资者，还是你喜欢玩当冲，中间我就可以推荐你一些分析的工具，比如说你比较适合天天看技术面、筹码面，还是你干脆就是一笔钱放着定期定额去扣钱就好了，就是可以帮你量身打造你的投资策略，让你不会觉得说我到底该怎么做。 到底该怎么去投资，因为投资的工具还有看待的方式真的太多种了。像是我们今天介绍的00939跟940特色，我们刚有一直讲说是月配息这个部分，那月配息理论上应该是要投个什么几百几千万在里面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每个月去领出这个利息，然后可能作为家庭开销或者是其他投资使用。但是投资最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第二层思考嘛，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第二层思考，或者是有一些炒短线的人就会觉得说，诶，那这么多人买，那可能在初期的时候他买的这些个股会有涨一波的趋势，我们先买了之后等这个00940 00939进场，可能帮这些个股抬轿了一段之后，我再把它全部卖掉。这个也是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这两只基金之后一定会有短空的现象，一定会有一个跌的现象，因为现在太多人进场了，那进场之后想要去割韭菜收割的人一定也很多。这些个股或这些 ETF 涨了第一波之后，这个卖压跌的幅度会有多少，这个就不晓得了。这也根据大家的投资个性而定，你到底要待在里面还是你要跟着出场，这没有正确答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投资水件事好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属于长线的投资者，你的目的是要月配息或者是你要做一个长线的投资，你就不要理这个短期的卖压。你如果相信它的话，相信它里面的成分股，你就慢慢的投进去就好了。如果你是短期的投资者，那你也买了00939跟940的话，那你就跟着他们出场，这是没有关系的，好不好？这是没有关系的。长线的投资者的话，我不完全说你一定要买这两只，因为其实台湾有蛮多这种 ETF 在，就是很多公司都有发行嘛，像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是0050或者是0056这两只。那0050的话就是台湾前50大公司嘛，那0056就是高股息组的一只 ETF。还有其他高股息的，像什么00919等等等，反正就很多，市面上有非常多这些金融产品可以给大家参考。那如果是我来跟大家分享的话， ETF 这种东西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的优点是帮大家分散风险，但如果你分散风险太多，那也是一个问题所在。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要存 ETF 的话，如果你的个性投资个性是放长线，标的是 ETF 的话，我的建议是集中火力在一只或两只身上就可以了，不要太分散到五只啊或十只，除非你的本金真的很多，或者你有其他的策略可以讲给我听，有逻辑化的策略可以合理解释的话，哎，那我就觉得没有问题。否则的话，我自己会建议 ETF 这个东西你就是集中火力就好了，原因是因为它已经帮你分散风险了，你又自己一直分散分散分散，那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自己还是要了解一下你的投资方式跟你的目的性到底在哪里。好啦，那我大概今天就是分享这两个东西给大家。那最近呢也可能会有一些产品会在其他的地方上线，因为没什么时间录音啊，敬请大家原谅。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想听的东西也可以跟我讲一下好不好，也可以寄信给我。好，那我们就这样。那如果这一集听起来还 OK 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五星分享，好不好？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